听众们，大家好。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历史小说，叫《话说台湾》。咱可声明一点，这部小说不是我编的，是经过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程虎先生编著的《台湾演义》改编的。哎，这书写得好啊，史料详实，结构严谨，丰富多彩，百读不厌。既然程先生编得这么好，你还改编个什么劲儿呢？哎，您别忘了，我是说评书的，评书是口头文学，我必须把它变成口头语言，这样呢，您听着入耳，我说的呢，也比较上口。另外，由于这个评书是我说的，我也有些观点，我也有些看法，还有些评语，在某些章节上还要进行艺术加工，所以呢，咱必须得改编一下。但是，咱们完全尊重原著的精神。现在咱们大家一张嘴就说，台湾是我国神圣的领土，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为啥要这么说呀？有什么根据？哎，咱得说出理论根据，这就得诉说历史来龙去脉。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，不可质疑的。谁想搞分裂，痴心妄想。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，那叫胡说八道。下面我先说一首诗，您听听啊。说的是，天险悠悠海上山，东南半壁以台湾，静宣地泽安群岛，匮乏边裁控百蛮，障物扫开新气宇，风沙吹改旧容颜，感思远及烟波外，博望曾经万里还。这诗也不是我编的，这是清初一个大诗人叫高拱前他写的。原诗的题名啊叫《东明石咏》，这是第一首。东明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台湾。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，改称为东都。他儿子郑经继位以后，又改称为东明。咱们说的诗人高拱前呢，他是陕西榆林人，在康熙年间当过几年分巡台下道的官，这官也不小啊，正三品，驻节在台南，就是他这办公的地方。因此他深感台湾的山川形势与内陆唇齿相依，所以这首诗的起句就说，天险悠悠海上山，东南半壁以台湾。您打开地图一看，台湾在咱们中国大陆东南面的海洋上，它的形状非常好看，就像漂浮在水上的一个大芭蕉叶。哎，台湾是咱们中国的第一大岛，第二大岛就是海南岛，这两个都是中国的宝岛。台湾呢，包括本岛还有澎湖列岛在内，总共大大小小是79个岛屿。在它的东面是靠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，在东北面和琉球群岛相邻，南面和菲律宾就隔着一条巴士海峡，西边呢和福建省隔海相望，最近的地方就隔着135公里。台湾的面积大概是36000多公里吧，大约是浙江省的三分之一。 纵贯全岛南北有条山脉叫台湾山脉，和这山脉隆起就好像全岛的脊梁，就好像那芭蕉叶那个叶颈。岛上有60多座高峰，海拔都在3000公尺以上，最高峰叫玉山，在台湾中部。一年到头您看吧，那峰顶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，远远望去洁白如玉啊，哎，特别好看。还有阿里山、八仙山、太平山，是台湾著名的三大森林区。台湾不仅是个美丽的岛屿，另外呢，日月潭、北投、草山、关子岭等风景非常迷人。同时台湾的物产也极其丰富，哎，像茶叶、稻米、甘蔗，被人们誉为台湾的三宝。关东有三宝，台湾也有三宝。关东的三宝是人参、貂皮、乌勒草。另外呢，台湾还出产大量的香蕉、菠萝、柑橘、龙眼、椰子等等等等水果，相当好吃，美味可口啊。那位说你吃过？当然吃过了。2002年的6月我到台湾去了将近半个月，哎，几乎尝遍了台湾的水果，那是丰富的不得了啊。另外台湾的樟脑，哎，它的产量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第一位。台湾海峡那个浅海还是大渔场，地下呢还有黄金、石油、煤、硫磺等等矿藏。在这个岛屿上现在居住着2000多万骨肉同胞，绝大多数是汉族，还有大约40万高山族同胞，他们都是炎黄子孙的，长期以来共同开发这座美丽的宝岛，共同反抗外来的侵略和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残暴压迫，创造了台湾的历史和文化。据地质学家研究，大概距离现在大约2亿年到8000万年的中生期时代，咱们今天的台湾呢，和大陆的福建、广东是连在一起的。到了离现在大约8000万年新生代第三纪时期呢，就出现了台湾海峡，把这大陆和台湾呢给分开了。到了离现在大约200万年，台湾和大陆又重新连成了一体，之后又过了若干年又分离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打个历史研究研究，中国古书上称台湾为夷州、琉球、东番，到了明朝末年才正式叫台湾。哎，咱们说个传说啊，据说2300多年前吧，越国被楚国灭亡了之后，越王的子孙他的后人坐着船曾经逃到台湾。还有一种传说，22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，这秦始皇啊打算长生不老，老也不死，老享受人间的美丽和幸福，所以呢他就求长生术。长生术得吃药啊，他就派出一个臣子叫徐福，带着500童男500童女到大海上寻找仙人，寻找长生不老的药。哪儿找去？哪有长生不老的？结果徐福带着人出了海了，找了多少年也没找着，他不敢回去复命啊，一复命秦始皇一怒非杀了他不可。怎么办呢？平天由命，顺海漂流。据说徐福带的人呢，分了两部分，一部分漂流到日本去了。哎，有那么一种传说，说日本呢就是徐福的后人，这话不完全正确，起码徐福到过日本，这是一点不假。 前些年的报纸还登过，说在日本出土了徐福的印章。还有一种传说，说日本信奉的天照大神就是徐福的化身。这玩意儿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啊。另外一部分就漂流到台湾，这部分人跟台湾的土著族结合，繁衍生息，才有了后来的人。当然了，这是传说，但是历史上明确记载着，在战国时候出了一本书叫《禹贡》，其中有那么几句话，说淮海为扬州，岛夷会服，绝匪之辈的话。岛夷指的是哪儿？就是台湾。前汉书的地理志中也说到，会稽海外有东皮人，分为20余国。那么这个东皮指哪儿呢？也是指的台湾。另外，据历史记载，东汉末年的时候，军阀混战呢。哎呀，大大小小几十个诸侯，后来经过吞并，形成了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。脍炙人口的《三国演义》就是介绍这时期的事儿。其中，东吴占领着江南一带，沿海地区啊都是吴国的版图。吴主叫孙权呢。他继位之后，黄忠二年的正月，孙权任命将军叫魏温，诸葛直挑选了10000名水兵，乘坐战舰来到了台湾。哎，那战舰上不仅带来淡水吃喝，据说呀，把修成的城砖都带来了，打算在台湾长期驻扎。但是这个士兵远路而来，不服水土啊，都染上了热带病。究竟什么是热带病啊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嘛，死了不少人。大军住了将近1年，后来只得撤回大陆吧。魏温、诸葛直呢，觉着来了什么不带回去不像话，也没法交代啊，就带回了几千名宜州的岛民，就是台湾岛的土著人。这是历史上大陆和台湾第一次大规模的接触。孙权之后，东西晋南北朝大概是经历了200多年吧。哎呀，大陆上是兵荒马乱，动荡不安呢，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，兵戎相见，是攻城占地，谁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台湾探索。直到隋朝统一以后，才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探索台湾宝岛。到了隋朝啊，大约是公元607年，就是隋炀帝杨广大业3年。杨广这天呢，得这个信息，什么信儿呢？原来在南海上有个人，姓何，叫何蛮，水性极好，在这个水上生活了若干年。这个叫何蛮的有一次驾船出海，遇上大风了，船只顺水漂流，就漂流到澎湖台湾附近去了。这个叫何蛮的一瞅呀，这怎么也有陆地呀、啊、哎呦，这是一座大岛啊，一望无际，森林覆盖，土地肥沃呀，这可是个宝地。他觉着发现了新大陆。就这么的，这叫何蛮的回到隋朝之后，向皇帝禀报了这件事儿。隋炀帝也是有开拓进取精神的，一听是吗？那我可得派人去看看。于是他下了一道圣旨，命令一个小武官叫朱宽，带着亲兵卫队，带着圣旨，起身赶奔台湾。这朱宽呢，第一站先到南海郡，就是现在的广州。在南海郡选拔了一批身强力壮、水性好的水兵，准备骑着出海的器械和淡水饮食，一行人坐着黄龙战舰是扬帆出海，直奔东方。那大海之上是无风三尺浪啊，那么容易呢？哎，书说简短，这天终于到了台湾本土了。 等他们登陆一看，嚯，哎呀，真是个美丽的宝岛啊！这地方究竟有多大呀？一望无际，风景如画，土质肥美。另外，跟台湾的土著民族还接触了。黑汉穿着打扮跟大陆上不一样，这里男人吧，个不算太高，长得是红皮肤，黑头发黑眼珠，脑袋上缠着白麻，把头发拢在上边，耳朵上的戴着木质的耳环，哎，头顶上还插着一根红色的鸡铃，光着脚丫，身体相当健壮。女人头上戴着白麻做的四方帽子，也戴着耳环，满脑袋上叮铃当啷都是贝壳和珍珠，也光着脚，戴着手镯和脚镯。哎，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吧，身体都非常健壮，使的器械呀，跟大陆上也不一样，非常简单，什么牛角兽骨制作的武器。这回这朱宽呢，也没完成使命，仅带回了一个台湾的土著民族，也就是岛民，返回东都洛阳。第二年春天，朱宽再次奉旨来到台湾，这一次他选了两个翻译，而这俩翻译精通台湾的语言。到了岛上之后，好不容易见着琉球王柯老洋，哎，他是本地的头头，也可以说是大酋长。经过翻译立了完了一番，朱宽的意思说，我们是大隋朝来的天使官，你们的领土属于大隋朝的领土，你们都是大隋朝的臣民，你应该向我们隋朝纳贡。哎，这琉球王柯老洋把脑袋一拨了，不服不忿呢，我冲什么给你纳贡呢？就这么的把话说翻了，双方是剑拔弩张啊。朱宽一看没办法，马上请示皇帝，你看怎么办？隋炀帝一听，给我打，马上命令陈灵挂的元帅印，张振州为前部正印先京官，领水军一万是远征琉球，琉球就是台湾。远征军元帅陈灵啊，叫字长威，他是安徽襄安人，哎，他也是个将门虎子，他父亲叫陈硕，是个打鱼的渔夫，水性极好。他父亲呢叫陈宪，哎，打起仗来也是个勇敢的将军。陈宪死后，陈灵当成了将军，他就在东都洛阳是16支京都守卫部队的一个头头。这次陈灵统帅远征军，哎，来到了台湾。琉球王柯老洋一听啊，又回来了，好嘛，率领他的军兵是全力反抗。这琉球王柯老洋住在什么地方？他住的那个王宫啊，叫波罗潭洞。这隋军都探听明白了，他们在鹿港登陆以后直捣波罗潭洞。据说这个波罗潭洞啊很坚固，四周挖了三道战壕，立着三道木栅栏，这就是城防工事。那柯老洋手下也就是几千个军兵，所谓的军兵没咱们训练过，另外也不懂得什么兵书战略，一经接触，哗啦叫隋军打了个四分五裂。柯老洋一看，好坏了，干脆高高举起双手投降了。这场战争结束后，陈灵从琉球带回了几千名岛民，都安置在福建省的福庐山，在这里的繁衍生息一直扎了根了。陈灵的威名震动了台湾岛，就是现在台南西定方的开山宫， 澎湖八诏语上的将军庙都是纪念陈灵的。波罗潭洞在哪儿啊？据说就是现在台中市西北的葫芦墩。隋朝的时候，大安溪和大甲溪是汇合成一流的，浊水以北就是大海，波罗潭洞是滨海的高原。咱这么说吧，打那之后经过了1000多年，大陆上几乎没派远航的部队。因为什么呢？这1000来年境内不折腾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无暇东顾。尽管如此，台湾始终跟大陆是有联系的。到了南宋的时候，澎湖已经隶属福建省晋江县，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。到了元代，就是在澎湖岛上建立了巡检司，管辖台澎地区，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，就是属于现在的厦门。到了明朝初年，三宝太监叫郑和下西洋，他的船队啊曾经在台湾驻扎过。这位三宝太监在台湾留下了三宝江、三宝井等等遗迹。您现在要到台湾旅游去，最好您亲自看一看，这都是名胜古迹。那么台湾岛什么时候热闹起来的？那还得说是郑成功他爹叫郑芝龙。哎，咱们说到台湾就离不开郑氏父子，一提郑成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那是民族英雄啊，收复台湾立下汗马功劳。但是也不光是郑成功一个人，他爹郑芝龙那是头一个呀。在收复台湾、建设台湾方面，郑芝龙付出了许多许多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当时有人曾经做过这么一首诗，说星骚海边多鬼事，岛一居处无乡里，黑皮少年学采珠，手把生息照咸水。当时的台湾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只有通过郑芝龙之后开疆破土，大肆建设，台湾才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没啥故事。对，咱就介绍历史和自然情况，真正精彩的故事全在下面了。哎，一切一切咱还得从郑芝龙开始。郑芝龙有个乳名叫衣冠，哎，一二三的衣，当官的官。这是他父母啊望子成龙，希望儿子长大成人以后能当大官，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个乳名。这郑衣冠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啊，他一生下来叱咤风云，撼动乾坤。